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北区的负责人和我们一起来聚会敬拜神。那也借着今天晚上，我们北区负责人按照他们这个勉励读经的进度哈，那跟我们一起用圣经的道理来分享勉励。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姚嘉琪传道来做介绍和勉励。
哈利亚，我们台北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以及长子负责人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能够来到台北教会来做巡牧的工作已经有许久没有来到我们台北巡牧。那小弟这时奉主耶稣的圣名来做介绍以及我们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内容来做彼此的学习。首先我来介绍我们区负责人让大家再一次的来认识一下。第一位是张承轩传道，是我们宣道组的主护者目前也注目大同教会那第二位是黄恒志传道是我们教牧组的主护者，他目前也注目石牌教会天母祈祷所还有南港教会第三位是游建聪执事，是我们总务组的主护者属大同教会的执事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位是杨秉真执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我们台北教会的执事他是财务组的主负责那因为今天晚上他有个人重要的私事所以他今天就没有办法过来那小弟是姚嘉琪传道目前是担任区负责的工作那也特别感谢台北教会，我也算是属台北教会的，因为我在楼上有一个这个房间可以让我在这边来休息来做各样的这个一些事工的预备谢谢台北教会。那我们巡牧主要的就是如果当地的教会有聚会，那我们就是用圣经，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一章的内容跟大家来互相的勉励。那今天的进度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会后呢我们主要的还是要跟我们的负责人来做一个座谈主要是能够了解教会发展的动向以及我们教会在各项施工上面不管是对教区的建议或是某一些的成效其实是可以来透过教区来做推广这个也是我们在巡牧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接受我们地方教会负责人对我们教区工作的一个这一个建议。那当然我们也会把我们在巡牧过程当中从各教会所看到的一些优点，那也正符合我们这个巡牧教会的需要，我们也将这些优点他们的经验来提供给巡牧的教会能够做一个参考。这是我们巡牧的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查账的工作，因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视这个财务这一方面的管理，那也这样子能够做到公开公正以及能够大家都是用一个在一个圣经所规范的教会所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规章来运作这样子的一个财务的管理，这是我们巡牧的主要的工作。那我想接下来由我们三位传道人我们今天要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那第五章我将它定的题目是除尽旧相变成新团主要的在第五章里面是主要在教会当中发生了一件犯罪的事件当然在教会神的教会当中仍然有一些不服真理，仍然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这个信心失落或是只注重个人的情欲并没有尊重神，所以仍然会有一些犯罪的事件。但是如果教会面对这些犯罪的事件却没有一个属神的正义属神的圣洁以至于去容忍甚至去 去允许这样的事件在教会里面存在，结果就成为很多人效尤的对象，以至于这个真理不彰，当然教会就会慢慢的堕落。那所以哥林多教会在这边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说，我们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8节，这是教会岂能容忍淫乱的事呢？然后第九节到十三节是第二个段落，教会应当要有这个真理的纪律，这个是我们应该维护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纪律，这个是这一章的两个重点。那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谈到风闻，在原文里面有的确风闻，也就是说这个风闻它是一个确实的事情，不是子虚乌有，道听途说，不是，是确实他们听到他们当中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淫乱的事情。那这样淫乱的事情呢，在外邦人当中都不容易，都不被接纳，但是在教会里面却是这样子的，这个忽略他。那犯罪的内容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为妻，那这个其实是犯了律法的规范，在利未记的20章11节或是申命记的22章30节里面都有提到这一方面的教导，不准来跟近亲来结婚。那这边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可能他的父亲后来娶了又娶，在太太去世之后又娶了太太，那结果呢可能这个父亲过世了，或是太太先父亲又跟这个妻子又离婚了，但是他的儿子竟然娶了这个继母来作为妻子。但是整个他是犯了这样的罪，是一直还持续在罪中，从中间动词的一个形态来看。那这边第二节说你们，这是指着教会，教会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也就是说教会面对了这样的事情似乎无视他的存在，或是因为这个人可能在教会里面有某种的势力，所以呢教会在这边都仍然忽视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自高自大就是不认为那个是有什么错，认为这个是也许是自由之风，也许现在这个应该是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然后律法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情，跟我们外邦来信主的两回事，也许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并不哀痛，也不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他们的当中来赶出去，也就是没有进行这个教驱逐会籍，驱逐出教会除去他会籍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保罗表达了他的一个态度，他这边说他人虽然不在那里，但是心却与他同在，好像参与了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对于除去这样子对于犯罪事件的一种会议，也就是类似审查会这样子的一个会议，保罗说他好像就在他们当中一起参与了，而且做了判断，也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审查聚会的时候，我的心原文是我的灵也同在，然后呢我们是一起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上可以得救。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蛮困难解释的经文，那在我们教会基本上不太接受他字义的意思，而是有两种不同，我所听到的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谢顺道长老的说法，就是在第五节这边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谢长老把这个他解释成他们，也就是其他的人，使其他的人能够因为这样子得到了警惕，然后能够他的灵魂，他们这些警惕的人的灵魂，他们在主耶稣的日子就可以得救。这个是谢长老的看法。那另外一个看法是蔡美琪传道的看法，因为整个第五节的这边的一个陈述跟在当时诺斯底思想里面的灵肉 啊，灵肉啊是分开的这个二元论啊的说法有一点类似啊，也就是说二元论里面就是说你人犯罪啊，其实是肉体去犯罪，但是肉体跟得救没有关系，所以呢你肉体尽量的去败坏它哦，所以有了纵欲主义者哦，在而言在这个诺斯底思想里面有一派叫做就是纵欲主义，你去放纵你的肉体没有关系，但是你的灵魂啊，只要你是个智慧人，你的灵魂还是可以得救哈。那蔡美希传道是以这样子的观点啊，因为他第六节这边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所以他认为前面好从第四节的一半到第五节这一半就是那一些人自夸的话语哈。啊，不过我觉得因为整个在原文里面它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句子，要把它切断并不是那么容易哈。那啊，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自义的看法，那当然这跟我们教会在解释啊犯罪的人到底可不可以得救的关系啊，这个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所以才会有前面的两种的看法。那主要的这边好，如果我们从自义上面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是这样的解释哈。好，保罗这边应该都是保罗的语气，他一贯的下来，所以我们我和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然后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用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所以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的把他赶出教会。当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有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是属教会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魔鬼就不能对我们怎么样。这是在约翰一书啊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虽然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权下，但是呢啊神与我们啊我们同在，神保守我们，只要我们不去犯罪，魔鬼就奈我们无奈我们啊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啊随意的来欺负我们，除非我们犯了罪。好，所以这边把他交给撒旦，意思就是把他除名，现在你不是我们神国里面的人了，所以现在撒旦就有权随意的来欺负你。所以呢我们看很多人犯罪的人，他其实还没有被教会除名的时候，哇他还是得意洋洋一直攻击教会，跟教会作对，以自己的犯罪为骄傲。但是当一旦教会把他除名之后，哇大教会人都知道了，知道他的底细，大家都跟他划清界限，哇他就没辙了。那结果呢他哇这个时候撒旦的目的也达到了，就像犹大卖主之后一下子马上就发现自己的错误，就把自己吊死了。所以当把他除名之后，他发觉哇撒旦达到目的了，撒旦也不理他了，然后让他又受到了肉体又受到了更多的苦楚。那这时候他才警觉他这个得罪了神，得罪了教会，所以才来落入到现在这种处境。那在这种时候呢，他也许其实后面的那句是个假设语气，所以并不是他真一定都能够得救，不是的，而是这边保罗用的语气是说当他这样子身处在这样子撒旦的一个欺负之下，然后发觉过去他在教会当中神的保护，神的保守，神的恩典，那这时候他才醒悟过来所以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所以主耶稣的日子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那时候如果说他已经回转回来也许神还会给他机会使他得救。但是因为这是个假设语气，所以我们不晓得到底他的悔改，他的回转到底有没有真实有没有彻彻底底的，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是神的在最后审判可以做的决定。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他只要犯罪了他悔改了就一定可以得救，这个我们不敢这样说因为还要看看他的悔改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合神的心意，达到神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自然这一句话就不会说是说那我们好像在主张犯罪了只要悔改就可以再得救了那当然就要悔改，就要看他悔改的程度，看他神接纳他的程度所以呢这一句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教会当中有变成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个人觉得他原本字义上的解释就是蛮不错的解释这个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是我们总是要提醒我们保罗的这件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犯罪的我们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要勇敢的来做处置不能让罪在教会里面持续的发酵所以呢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这自夸应该是指的前面第二节里面所谈的自高自大，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仍使全团夸起来吗？这是一句格言，因为他们在做面呢，当然就是用昨天的笑，然后今天再继续的让他用这个旧笑来让他继续发笑，然后来做成一些食物。但是呢，这边是谈到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这是指到基督徒他已经是一个除掉笑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后面所说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来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我们的罪已经透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着了赦免，所以我们现在的是属灵的无效的一团，我们是不应该有容许罪在这边。就好像在旧约的逾越节，他们在逾越节他们要把前面的所有的这些旧孝就全部要除掉，所以在整个逾越节除孝节的节期是全国都没有孝的。好，所以呢他就是用这样子，好，我们就好像要把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已经把旧孝都除尽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新团了。今天我们透过了逾越节羔羊基督的为我们的救赎被杀，他被杀献祭，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是无效的一团，那当然就不应该有那个旧的效在我们当中又使我们又花起来。好，所以第八节说你们守这节，这个节很可能是也许那个时候也在逾越节的前后的时间，那可能它更是比较属于广泛的，是指着我们这个我们属灵的团体，我们就不是像旧约里面一年过那几天的逾越节除酵节，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属灵的新团里面，新的属灵的团契里面，我们就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圣洁倒数在圣洁的状态，就好像就一直在逾越节那种除酵的阶段里面，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守这样子的一种属灵的这样子的一种救恩的一种节期，不可以再用旧孝，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孝，也就是那一些罪恶的行为不容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孝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一切的合乎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来过这样子的属灵的这样子的一种身份的一种生活，这个是在第一个段落里面所提醒我们的。那第二个段落保罗他就更强调的，因为有人说那世界上的人比我们还罪恶，你为什么不去管那一些那我们的罪恶可能只是一点点而已，你就那么严格，那这边保罗表明了他的一个立场。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所以哥林多前书可能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第一封信，而是第二封，至少是第二封，因为这边前面还有一颗信，那 一封信，那这一封信的主旨呢是勉励他们不可以引乱的人相交。但是呢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说他之前写那一封信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那些世界上的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的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道德水准都不是跟我们一样有圣经这样真理作为一个依据，作为一个标准，所以呢他们把很多的罪恶的事情视为平常，这边说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这都是世人不认识神的一种表现。那这些人这边说保罗不是指着说我上次的教导不是说你们跟这些人都不能相交不能做朋友不能交往并不是的那这样子的话除非你们离开这个世界那当然这保罗也并不是说那你们就可以接受他们的接受他们的犯罪与他们同流合污当然并不是这样。保罗最主要是说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其实跟我们是不同团体的。他们的标准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他们的罪行这边后面说就是留到这个13节这边说有神来审判他们这个就意思指的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时间神会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他们。他们的审判神到最后里面会去亲自的去处理。 但是呢，今天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代给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的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里面，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他代表的就是所谓的教会，他有定罪的权柄，也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个是教会，但是这个教会这个权柄基本上是指的在教会里面的一种行使。所以十一节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保罗这边所强调的，如果是说我们的教会当中称为弟兄的人，有行淫乱的，有贪婪的，有拜偶像的，有辱骂的，这个辱骂的可能比较偏向这个虐待的，还有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你们就不可以他相交，就是以他吃饭都不可。那这样的教导其实在圣经的教导是一贯的，是一贯的。我们在这个罗马书或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大概都有类似的一个教导。好，那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谈到对犯罪的弟兄有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一些处置的一种方式，在圣经上都有，其实都有教导我们一些处理的方式。那这边就是其实是告诉我们是说审判教外的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个神最终会去审判他，但是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人从你们中间来赶出去。这是提醒我们在教会在面对着重大犯罪事件的时候，这些犯罪的事件当然可能也包括会影响到教会的名声，当然更是危害的整个我们教会里面那种得救教义的规模。如果我们不去做处理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是跟着世界慢慢的俗化，以至于我们最终也落得跟世界一样。那这样子的话，神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工。就像他们在耶稣雅记里面进攻雅干城这个小城市的时候，进攻爱城这个小城市的时候，就是因为有雅干这一个人犯罪，结果神就不与他同在。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他们就打了大败仗，甚至死了很多的人。所以圣洁对教会的重要我们可想而知。那所以我们教会为了维系圣洁，有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维护神的公义。当然神的公义的背后当然还有慈爱，所以我们把他赶出教会的目的是真的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头，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头。那至于他能够回头怎么样的回头，那当然就是到最终神审判的时候，神要看看要怎么样的依据，神要不要赦免他，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是到末了审判的时候，神会去做一个判断，那就不必我们担心。好，这是以上跟大家勉励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请黄恩智传道来做勉励。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今天又回到台北教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是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分享几点。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这是在强调我们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呢优于外邦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这样我们心地会昏暗，那我们就跟神的生命隔绝。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像外邦人。甚至像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在外邦人中呢要品性端正，那这样即使有跟我们不同信仰的人他毁谤我们，但是当神鉴察的日子呢却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不同的信仰的族群当中，应该是要优于这个族群，要分别为圣。甚至于呢主耶稣勉励这些门徒的时候也是这么讲，他说呢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我们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在守着律法，哇，他们的行为可能比我们好多了。诶，但是呢，接下去主耶稣就用诫命来谈了。诶，真的要由心里面，真的在属灵里面呢超越他们。所以主耶稣说，诶，你如果看到妇人就动了淫念，诶，就是跟他犯了奸淫。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优于外面的不同信仰的人，是在他的心里就存着一份圣洁。在这段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孝，一点点孝呢会使整团发起来。那这个孝可能是一个教训，就像主耶稣在讲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是这个孝。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看哇，在别加摩教会就是这样，当中有这错误的教训，这巴兰的教训在影响着教会，就像现在的社会的思想一样。我们很多人受社会的很多这种人权的思想来影响我们的心，让教会混乱，让教会发酵，甚至呢有一些行为是这样所以推亚推拉教会就是这样，他呢有些行为是随着这个世界在走。那这个就是孝，教会里面要把这个孝除掉，那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一团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既然是他的儿女，就有盼望，对不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以后要见耶稣基督啊！但是他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以后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以后我们要见耶稣基督的真体啊所以我们要何等的圣洁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圣洁，要把那个孝除掉。要怎么除掉？这里说呢，是用诚实真正的无孝饼。这诚实就是一种纯真无瑕没有污染的一个很清净的心。真实是真理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告诉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应该是比一般的教会聚会更多，读经更多尤其我们台北教会很感谢主每天聚会，甚至连白天都聚会就是让神的道不断进入我们心中，把我们洗净。所以这个真实啊，其实它是跟真理是同一个字的，它是用真理用水借着道把我们的心洗净。我们之所以会被影响，是因为世界的混乱，世界的淫乱。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世人他们有世人生活的一个标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说不是说呢一切的这些行淫乱的这些做坏事的你都不要跟他接触，那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观念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战胜四王之后回来呢他献上十分之一之外，这索多玛王要他呢把他抢夺回来的东西呢要给他，他说呢我一条鞋带一根线我都不拿，免得人家说呢你使我富有。为什么他分得这么清楚？因为他知道他一切的赏是从神来的。但是后面他怎么讲？但是我仆人所吃的还有呢跟我一起出去打仗的这些人 他们应该得的，他们要得，是不是？这给我们一个观念，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世人有世人的标准。我们经常呢要求别人跟我们标准一样，所以呢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我们生活得好好的，你干嘛要求我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本来就不同标准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不是在盼望那永远的这个天国啊。所以世人的标准是世人的标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标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的。我们要做好自己。但是呢，这里又提到一点，他们有神的审判，但是呢，教内的事啊，就是教会里面的事呢，是交给教会里面的审判。所以到第六章就提到了，但是我们却经常放弃了或者忽略了这个权柄，我们呢却因为世俗的人权观念呢，去看清了神给教会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把审判权交在世人的手中，因为我们慢慢的不顺服真理，不顺服教会的引导，所以呢我们不服，不愿意教会来调停，不愿意教会来做我们之间的一种调解，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外面有外面的标准，我们既然进入了神的家里面，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进入他的真理里面，进入他的权柄里面，那相信呢我们在神里面是神所爱、神赐福的一个非常这个蒙福的一个神所爱的儿女，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彼此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张成轩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奉耶稣圣名来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一开头其实对哥林多教会是有很好的称赞。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谦卑，第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他一开头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他里面，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谦卑，在恩师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样的教会人才济济，是我们所期待我们所盼望的教会。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那这样的教会当然是应该发展荣耀主的圣名才对。但是哥林多教会其实并没有这样荣耀神的名，也没有发展，原因当然很多。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提醒有责备。那么到第五章，我是觉得他第五章是要哥林多教会要建立教会的尊严。一个属神的教会如果不能够建立教会信仰的尊严，那这个教会怎么荣耀神，怎么发展？所以这个教会已经败坏，那除了有一些分门别类纷争结党的事，甚至到第五章就是教会的败坏。那既然教会已经败坏，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要建立一个这个有尊严的教会，信仰有尊严的教会。那么他在这边第五章里面，我来提出几个跟大家来互相勉励的地方。第七节跟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为什么是无效的面？也就是说你们成为圣洁，成为无罪的，被除效了， 罪被除罪了，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怎么来的？不是人，而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要再一次确认神的爱，基督的爱，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替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被除晓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应该再一次来确认神的爱，基督的爱。第二个就是要有分别为圣的智慧。第九节跟第十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话不是说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信主的人的这样的行为，我们都可以分辨，我们也都清楚，因为他们没有律法限制，他们没有神的道理限制，所以当然这样的行为我们都清楚是错的。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是信徒。所以到第十一节他就说了，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弟兄行淫，弟兄败坏了，信徒会受影响。没有信主人败坏，我们会受影响吗？我们不会啊。我们看到没有信主人怎么败坏，那都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信徒败坏，一定会有人受影响。尤其我们认为这个信徒他很热心，或者他做很多神的功，他很有恩赐，当他败坏的时候，看到他败坏的行为，你就受影响了。所以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智慧，不因为信徒的软弱败坏而受影响。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几个传道也提到的啊，这个我们的行为要有好的行为，也就是说叫我们的信，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个彼得在这里说，我们看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教会怎么得到荣耀？教会怎么发展？信徒的行为就是一种世界的明灯，能够荣耀神，能够照耀人，能够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在传福音，我们常常在谈这个要能够这个引导更多人来信主。信徒的行为如果不能够品性端正，如何能够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反而会成为人到神的面前的绊脚石。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但是他们渎职了，没有尽到祭司的职责，反而败坏祭司的职分。所以圣经里面说，让以色列百姓不想到圣殿来献祭，不想要献祭给神，这个就是没有好的行为来荣耀神，来引导人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就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要超过别人，人家对你好，你对他好，有什么 可称赞的呢？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他好才是对的。所以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而不是爱那些对你好的人。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行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对信徒的要求，是高于一般的人的标准。那我们也要追求让我们的信仰的标准能够超过一般人的标准。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建立起一个信仰的尊严。教会如果有很正确的信仰的尊严，那这个教会就会荣耀神，当然神的名就能够得到荣耀。我们把时间交给赵传道。
感谢主，三位传道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给我们做美好的勉励。
那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为世上凡属他的人来祷告，他跟天父讲说，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他说，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他们也不属世界。所以分别为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至于这一个世界，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那更是如此啊。教会容忍淫乱的事情，那就让教会来赎化。所以从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一再的提醒，事实上不外乎要我们分别为圣，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世界一样。但是世界这个潮流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这些孝啊，那都影响到我们教会啊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那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保守？主耶稣说，我们只有借着真理成圣，所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引导，我想我们必定能够保守在神的爱里面，得着神永恒的救恩。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方向。愿主带领我们教会的发展。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北区的各样圣工的推动来祷告，那也期望我们北区的负责人也不断为我们台北教会各样的圣工来祷告。相信在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以及圣灵的引导还有真理的教导之下，我相信在末世这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真耶稣教会他所扮演的更是世上的光。因为世上按照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是越来越罪恶越黑暗，那我们要如何分别为圣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道理的一个洁净，也借着圣灵带领教会，让我们教会在末世能够更凸显它的一个特质，圣洁唯一的特质。好，那求主来带领。那待会还有我们台北教会职务会和这个北区负责人的座谈，我们也求主能够带领。那我们一起感谢祷告。